好，我们读了巴录克的第后面的三章哈，这个第六章很精彩啊，各位读到了没有？那个对于这个外邦的这个外邦神明的批判，它的背景是说，放逐之后哈，因为耶利米亚留在家乡嘛，耶路撒冷，他就写信啊给那些在放逐之地的人，那这个内容很简单，就是叫他们小心啊，不要去被外邦的神明吸引，坚持他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前面读过耶利米亚先知书，在结尾的时候呢，包含列王记下一样，就是先知劝他们不要，君王不要抵抗，就是应该放逐过去，去巴比伦。但他现在提醒说，到了放逐之地，在生活上呢，当然还是要守法律嘛，尊敬当时的王，但是呢，宗教信仰必须坚持。刚才这个第六章分了很多段落，每一段都是相同的结尾。啊，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你读到了没有？希望你们可以读到了。这个你要读的，至少这个读不出来的话，就表示没有用心读啊。很简单，这个你可以看看这个非常清楚的啊，在这个第十四节哈、啊，我们知道他不是神啊，不应该害怕啊。22节，他们不是神啊。28节，他们不是神啊。然后呢，在这个39节哈，怎么可以称他们为神？啊，一样在44节，怎么可以称他们为神？啊，51节，他们不是神。啊，在这一个56节一样，怎么可以承认他们是神？啊，在64节，他们不是神。68节，他们不是神。啊，71节，他们不是神。很像那个对经，对不对啊？搭上我的答句，一直答，他们不是神，很精彩。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我希望慢慢大家能够开始享受一点这个阅读的这个乐趣了啊。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跟大家我们念旧约哈，我很怕念错字，很多字我们以前很少用，对不对？很紧张，就那你这读下来应该很有趣了。好，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犹太宗教、犹太信仰，包括我们现在基督信仰对外邦的。啊，宗教对于这个神明的那些民间信仰，我们是的一个批判吧啊。当然，这个是让真的讲出去那些人是不喜欢听的，很明白的啊。他先谈这个偶像什么都不是，无能、无用、无知啊，对不对？然后你看他就说怎么样？所以崇拜偶像的人是可耻的，我们就崇拜一个无能、无相、无知的，把他当神来看。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不可以读出来的吗？他特别对女性，连女生都可以在那边执行宗教职务，当然是这个背景是对一个这个犹太社会里面那个男尊女卑非常强烈的文化里面所写的。这个话可能今天大概不能够说完全当做这个圣神的启示了，不止那个是时代的限制啊。那这个神呢，跟这个亚威怎么比呢？在52节啊。他说他们不能做什么东西啊，说这个神怎么样，偶像不能给地方建立君王，不能给人星云降雨，不能为人绝育断案，这是亚威人的，对不对？你可以到这个对比的写法吧，就是可以看这个就是怎么讲啊，真的要读多一点，以后慢慢会去越读越有趣了啊，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啊。好，这个其实各位我们一起读经嘛，那这第六章就暂时搁到一边，这应该是后人加的附录。那么前面这个我们读的安慰书第4章第5节到第5章里面，那很清楚就是一个先知的安慰书，安慰那一些被放逐的人，他们一定会得到天主的拯救。他写的方式是很美丽很漂亮啊，那先是一个简单的引言嘛，就是呼唤我的百姓以色列移民呢、啊，你们鼓起勇气吧，你们被卖给外邦人不是为被消灭，而是因为你们触怒天主啊，你们才被交给敌人。换句话说，你只要悔改就好了啊，实在你们触怒你们的造主，因为你们给恶魔而不给天主献祭。好，这当然是一个责备性的老百姓，叫他们，你们现在是应该明白，就被罚而已哈。好像你们是给恶魔不给天主献祭，忘了生养你们的永生天主。然后呢，很有趣的第8节结尾哈，让养育你们的耶路撒冷悲伤。哦，这是一个离人性的写法了哈。说现在耶路撒冷成为母亲啊，接着怎么样？就他眼见天主义怒在你们身上，不由得说话了。 啊，所以开始诉，这是母亲对孩子讲话了，啊，这个很美的一个写法，就是变成一个拟人化的。当然，这是指全体老百姓本来在耶路撒冷啊，在圣殿的养育之下，天主养育之下，应该是好好的成长的，但是呢，没有好，所以现在是妈妈就开始跟孩子们讲话了啊。那特别是就谈，当然就是指他们所受的苦是他们应该被罚的。好，那么谁罚他们呢？就是那个给他们降灾，那是天主嘛，啊，所以他称这个天主为什么？给你们招来这些灾祸的那一位啊，在第18、17节的结尾，第18节啊，只有给你们招来灾祸的那一位可以拯救你们。第29节重复的一次，给你们招来灾祸的那一位要拯救你们。你就说这个写作的方式是写一个段落，就一个结论，这个是重复这个主题，然后写一个段落重复一下主题。那天主很清楚，对不对？然后他说，因为你们现在被罚，那我呢？我好可怜哈。第12节说什么？谁也不要对我这个被众人遗弃的寡妇幸灾乐祸。我现在孤苦伶仃啊，是为了我子女的罪，因为他们离弃了天主。孩子们不听话，妈妈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味道了哈。然后怎么样说？其实天主的这一个惩罚嘛，好像他先说第14节说哈，西庸的邻邦你们前来怀念永生者，放逐我儿女的死啊，大家来看看，来看看啊。这是说他啊，天主从远方给他们引来一个民族，是一个没有廉耻和言语不同的民族，不知敬老，不知恤幼。他们夺去了寡妇的爱子，使他丧失儿女，孤苦伶仃。好，这当然是描写这个巴比伦国对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好，我就看懂了，很简单。这但是非常美，就是这个第十节和到第29节，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像母亲般的讲话。然后呢，从第30节又回到先知的话了，巴鲁克的话，开始对耶路撒冷说话了。啊，耶路撒冷，你鼓起勇气来！啊，第5章，耶路撒冷，你脱去你悲伤的衣服！啊，第五节，耶路撒冷，请你起来，站在高处，开始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有那么哀伤。当然，我们最熟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蛮像伊莎伊亚的，后来这个安慰书一样嘛，从39章，对不对？天主说，你们对我的子民说安慰的话嘛。类似的这个文学的格式，或者类似的先知的讯息了。那这边很有趣，第5章很有趣的描写，我们很熟悉的哈。这个我们看第6节哈，说他们离你远去，由仇人押送步行。如今呢，天主将他们给你再领回来，把那些放逐的领回来，对不对哈？他们体面光荣，被人抬回，好像皇子一样哈。第7节哈，因为天主已经命令了什么？移平一切高山和永恒的丘陵，填平所有山谷，他们化为平地。哇，我们很熟悉，对不对？这个旷野中的呼声的话，对不对？很可以注意到，所以相同时代的语言其实一直重复，在不同作者写。所以那个信仰背景，大概共同的在天主的带领启发之下，如果说共同的这个宗教情操的表现哈，我觉得是非常美啊。希望各位读的时候，你可以想起那些东西，你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是很深植于当时啊，他们这个每一个人民的信仰当中。当然，这个先知们是特别有天主灵感的，他们特别有这个宗教情怀的人感动。我们要设法进到这种感动当中呢。那这个对于偶像的这些作品，第6章啊，我觉得如果说你跟到一些比较能够沟通交谈的外教人的话，也许给他们看一看嘛。但这小心，这很小心，我说不会让别人喜欢的，要很小心了，啊。但是他其实写的非常的传神，很多描写是很惊人的啊。我刚刚看到几个什么，你看，比如说第6章他去嘲笑那些人啊，神像，对不对？第11节哈，他们虽然身披锦红袍，脸上呢却不断落满庙内的尘土。好厉害，对不对？他们要他不会自己洗脸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一样，第16节又一次，16节说啊，他们的眼睛盖满了进庙的人双脚扬起的灰尘啊，因为土地上是灰土嘛， 人进来扬起灰尘，那么一分钟就羊就跑到那个神像上面去了，这个神明的像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当时嘲笑那个神明，没办法，对不对？好，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发生在亚威信仰里面呢？也没有神像，也没有像，对不对？因为亚威就我们不没有偶像嘛，很清楚的嘛。不过放在我们今天来看，我就一直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堂啊，如果是肮脏的话，不落入一样的情况吗？你看很多那个圣体柜啊，哈，整个堂区的或者圣堂里面啊，就脏得很没法嘛，对不对？我们堂，我很感谢我们这些圣母觉那个妈妈们，现在人很多人就是一直能够打扫。你看我们的地板啊，讲实在是扬不起灰尘的哈、啊，我觉得有点小小的骄傲了，其实对大家。我们那个辅具的孩子，我跟他说，每次穿衣服说，看镜子，我照镜子，照你满意再出去。很小朋友嘛，慢慢教嘛。那有偶尔我们会疏忽，对不对？就告诉他，你现在是要服务祭台啊。他们当然就穿衣服，可能都是妈妈帮他们穿，对不对？啊，觉得啊，刚刚就做完了。我说不行，你看镜子。哦，你满意了，然后还让我满意，再可以出去。一开始他们觉得很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我跟着孩子说，我你来圣堂啊，因为我们的辅具的衣服啊，那个比较薄嘛，会透明，对不对？会穿透嘛啊。我说啊，穿白色的 T 恤来，或穿白衬衫。他说我没有，啊，我的妈妈说妈妈给买一件。啊，他们孩子容易脏，我就是星期天穿。哎，他妈妈买了。我觉得你可以看，我们就慢慢的这个。宗教的培育就是慢慢一点一点来嘛，我当然也不是命令，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嘛，在这种衣服里面，对不对？你这边穿着一个辅具衣服，然后背面透出你那个 T 恤的那个字，有些字非常不恰当嘛，对不对？在里面辅具怎么办呢？所以说你就穿个，我再帮买一个全白的，没有任何花纹的 T 恤，或者买白衬衫。当个小孩子，你活动力强，对不对？出汗啊，等等，妈妈很辛苦，对不对？我就跟他说辛苦一下嘛。小奉献嘛，哦，我觉得信仰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的在培育。当然，会有一些有一些挑战性，对不对？不，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家长很配合，很感谢这些家长慢慢来。就我觉得，你看这些古老的先知们啊，对外邦神明的批判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时候啊，就对我们现况的批判，我们应该要小心的了。好，我们就结束了巴洛克，我们明天开始就又回到那个大先知，开始读这个厄泽克，那非常大的一个作品，我们还是一样一步一步来，总可以读完的。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出入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